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我们就越在基督里得安息。主，祈求你施恩，祈求你怜悯，祈求你眷顾我们，也求主你加力量给每一个你的百姓，使我们越是明白真理，我们心里的力量也刚强起来。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刚才大家都讨论的比较热烈，不过这个我们先这个先一起学习一会儿，然后我们大家再继续交通，好不好？那我们还是按照计划，我们继续去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就是第十三章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我们来这个今天这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蛮重要的一章书，就这章书是就是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去看的时候，包括一些神学家讲的时候都有说，这一章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话是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啊，有天国的七个比喻。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两个比喻啊，就是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还是先读一下，我们先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好吧？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我们先用这个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啊，大家来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然后再读这一段这个撒种比喻的这个解释，就是从十八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三节，就是也是起音的方式来读撒种比喻，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好，那马太福音十三章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章经文，因为正好是七个比喻，就是正好是七个比喻都是讲天国的。我们现在读的是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讲什么呢？就撒种的比喻。然后第二个比喻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然后后面还有这个藏宝的，还有芥菜种的，还有面酵的，还有这个寻珠的，还有那个天国撒网的，哈，就有正好是七个比喻。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前两个比喻，因为这两个比喻是在这里面讲的最详细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包括中间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把它先迈过去，就先不讲，我们下一次讲其他比喻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放在一起讲，因为那一段是讲为什么主用比喻的方式来跟我们讲道理。好，那么我们回头再跟大家去分享。那先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撒种比喻其实应该比较熟悉，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说是不是心是好土啊，四种田地，对吧？这是最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四种田地的比喻，就是说有这个土浅石头地的啊，有飞鸟叼走的，还有荆棘蒺藜地的，还有就是好土。 是吧？这里面主讲得很清楚，这个比喻的目的，它的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撒的种就指的是道种，是吧？就是把道撒下去。但第一种呢，就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说有飞鸟，就那个种其实根本还没落到地里面，然后就有飞鸟过来把它给叼走了。主在这解释说飞鸟是什么呢？飞鸟其实就是撒旦，那恶者就是魔鬼，把人道不让你听到，马上比如说我们要聚会听福音了，结果突然有什么事情拦阻你，连聚会都参加不了，每次要听福音拦阻参加不了。你会发现好多人真的是这样，对吧？像我们现在是一月份，然后像我们十二月份很多教会都办这个福音布道会，利用圣诞节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人邀请的好好的说参加福音布道会，结果到那天突然出这事儿出那事儿，他来不了了，是吧？那这个就是魔鬼，首先他想夺去我们听福音的机会，有些人根本连听福音的机会都被魔鬼给拦阻了。那第二种我们看到主在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也有些人呢，好像那个种子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面，就人听了道当时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你会发现我也原来我自己原来也遇见过，我有同学这个我们是一起听福音，他原来他觉得这个基督教挺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美国迷，就不是说他去美国留学，他很喜欢美国，美国的文化啊、经济啊、军事啊、美国的电影啊，他都研究，然后他知道美国跟基督教关系很深，对吧？然后他因着这个缘故，包括他研究教堂建筑等等之类的。但是到关键时刻，他这些一开始的时候都比我懂得多，但到关键时刻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不信了，他走了。就我们说有点像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土浅石头地，他当时听了一觉得是讲的有道理。我还记得那时候很我自己印象很清楚，就是一开始我他邀请我，他说我们去教堂嘛，我说我去教堂这么那啥，我不去。好，别人这个他跟着有弟兄姊妹传福音，他跟着去了，但后来我信了，他不信，到现在还没有信。当然我不是说他就一定最终不信，但至少他目前的状态，我之前所看到的状态，就是他对福音对基督教的这些东西，包括圣经，你也发现有些人说哎呀圣经这本书可了不起了，你好好读圣经你能发财，有没有注意？是不是保罗跟提摩太讲，是不是说你听信了福音你就能发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讲？说你从小明白圣经，是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有得救的智慧。那有些人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种。那第三种呢，还有人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道种撒在荆棘吉利地里面，就是有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诱惑，是吧？你会看到有些人就像主耶稣基督讲他身边经历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传福音呢，然后有人说我要回去啊、埋葬我的父亲，是吧？然后主耶稣讲那个天国大宴席的比喻的时候也有，明明天国大宴席都邀请人进来了，他说我要五对牛，我有两块田，我刚娶了媳妇等等之类的，反正他拒绝领受福音。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说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来，就他也觉得我觉得你们基督教也挺好，但是呢我自己不想接受，我不想接受。那第四种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我们说的好土，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这个故事其实很多基督徒读的时候也会比较纠结，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自己为什么会纠结？有些基督徒很担心，我到底是哪一种田地呢？是吧？我是不是好土呢？我到底是个这个结实100倍、60倍、30倍是啥意思？我有没有100倍？有些人是以我有没有传100个人领受福音，或者60个人领受福音，或者30个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拿出来跟大家去讲的时候，你要注意，要去明白其中的道理。那我们说，首先我们大家需要去看到的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话，这个是讲关于天国的比喻。那我说就这个比喻，那我想跟大家讲几点。就第一个，就是回到我们整本圣经解释圣经才是对的。就你解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才讲这里面讲的说结实100倍、60倍、30倍，我们能不能自己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里面所讲的100倍、60倍、30倍就一定是指的传福音传给100人、60人、30人，能不能这样说？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个解经是你自己想象的，这个没有圣经依据的，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解经的一个原则是已经解经。那这里面讲天国的比喻和保罗所讲的罗马书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 会不会和保罗所讲的罗马书互相矛盾？耶稣讲的话和保罗写的罗马书、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保罗写的加拉太书之间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因为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你要先站稳这个，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真的软弱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把认为圣经之间可能互相冲突，圣经之间能不能互相冲突？弟兄姊妹，旧约和新约会不会互相冲突？如果互相冲突的话，就不是上帝默示的了，对不对？因为是一位上帝默示，所以他不会互相冲突。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先讲的第一个就是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从撒种比喻来讲的话，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领受福音的容易，因为这个故事讲到了领受福音的不易，也讲到了领受福音的容易。所以我们先讲的头两点就是领受福音的容易和领受福音的不容易。领受福音的容易，我们为什么先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一下子就进去说辨别我到底是哪一种田地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心慌起来。我说你要先知道领受福音是容易的，因为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这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领受福音是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是不是？这是圣经上面讲的。那为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为什么这么简单呢？是吧？记不记得旧约有一个大将军亚兰人的元帅乃曼，是不是？他去找以利沙要治他的大麻风，以利沙说你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你大麻风就好了。乃曼当时接受不接受？不接受。说哪有这么简单，我还以为你得搞一些仪式，搞一些啥东西才能够使我得这个大麻风得洁净，你什么也不做然后就让我大麻风得洁净了，然后我觉得不大可能，是吧？那我们就说你必须知道为什么福音对我们来讲可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到永生，就得到天堂了。为什么？为什么福音这么简单就得到？为什么？因为福音是谁做的？弟兄姊妹，对了，福音是神做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点。福音是不是我们跟耶稣配合耶稣，然后定十字架 99%， 然后 1% 我们来定解决的？不是。福音是谁？是谁做成的？神做的，是耶稣做的。所以整个福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为罪人定十字架，是不是？他为罪人定十字架，为罪人死，他为我们死，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又把他所有的义都给了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把一切都做好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变得容易不容易呢？就容易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姊妹帮我倒水，那么这个水是不是我制造出来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不但没制造，这个水是姊妹接来的水，然后放在那个电热水壶里面一烧，烧滚了开了，那我做起来简单不简单呢？因为把水倒进来我喝，这个水就对我有造就，对吧？如果这个水我要拿氢气氧气让它燃烧然后生成水，然后我自己再搞这个把电线一圈一圈拨出来，然后把铜炼出来做一个这个电热水壶，然后把水再烧出来，难不难？这就难，因为全部我要做，我要参与，对不对？哪怕其中有一步我要参与，那都会变得比较难。比如说我要做电线，我来不及，我说今天晚上要聚会，我没时间搞电线，是吧？那这个水我喝得上喝不上？喝不上。但是我们讲什么意思呢？就福音是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做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变得容易了，因为上帝做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耶稣做成。什么叫信呢？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对我的救赎，这个容易不容易？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水都烧好了，我只要把杯子拿出来，别人把水倒进来，我一喝，这个水就对我有用处了，对吧？福音也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了，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是吧？所以你只要一接受，永生就是你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做的，他做的完全。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福音容易，为什么容易？是因为耶稣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是吧？我们说福音，我们领受福音要不要付代价？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付代价？比如说我们要不要说至少奉献100块才能信耶稣，或者我100块多了点，那个至少10块钱，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弟兄姊妹，
没有。
或者说我们信耶稣至少有一个要求，你这个人不能骄傲，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者说你这个人信耶稣至少祷告5次以后，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为什么不需要？因为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耶稣付上了无价的代价，他是不是为我们死了？ 还有没有比耶稣的死更宝贵的事情？没有了。耶稣为什么死？是为我们流宝血，对不对？洗净我的罪。他是因为我是罪人，他担当我的罪，所以他是这个无罪的人为我死。这件事情只有耶稣能做，因为其他人都有罪，对不对？然后耶稣把他的义给我，这叫做因信称义。我一信他就给我。他的义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
完美。
他的义超过天使不超过？超过天使。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耶稣因为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子呢？叫做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两手空空无代价，对吧？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你可以两手空空无代价？上帝的福音难道不是价值连城的福音吗？是。但是这个价值连城的福音谁付了代价呢？耶稣付了。就我再举个例子，刚才弟兄姊妹有讨论的时候有说到一些，比如说我记得我自己那个时候，这个原来在还有这个在社会上有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要去出差，比如说我去出差的时候，我们公司有时候开会，那个开这我是在这个跨国公司工作，他开会找最好的酒店，然后100多人住进去。那我们住进去的话，我住进去其实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不会住这样的酒店，因为太贵了，最贵的5星级酒店什么香格里拉，对吧？但是我为什么可以住进去呢？因为公司出钱。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之所以能进天国，不是进天国太不值钱太廉价，进天国是最宝贵的，对不对？但是谁出了价？耶稣出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说我们要先讲这一点的时候，是让大家知道说福音是无价的。我们这些人不需要付代价，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付了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这样的代价，所以我要得着的时候我不需要，是吧？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公司组织100多人在香格里拉开会，然后原来我的公司100多个人在香格里拉开会的时候，然后我们所有人进去只要签个字儿就行了，只要把我们的这个名片或者身份证完了一拿给人家前台一检查，对了，因为你们公司已经帮你们订好房了，你一分钱也不用出，但是你可以住最好的酒店。为什么？因为公司帮你出过钱。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子最好的福音？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代价，对不对？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圣经上面讲说他为我们付赎价，是不是？他为了买赎我们，把他的宝血流出来。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比喻当中，这四种田地最后一种田地和其他三种田地的不同，就我们人来讲的话，它的不同就在于信不信。前三种田地都是不信的，第四种田地才是信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先要讲信这个领受福音的容易，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他明明信了，他还说我是前三种田地，这个对不对呢？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你千万要小心。因为我们有些方面我等一下还会去讲，有些方面基督徒的软弱和不信的人软弱几乎一样。基督徒世上人会犯的错我们都会犯，对不对？世上人有的软弱我们都有，比如说世上的人会生病，对吧？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不生病了？会不会世上的人会有财务上面的难题，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没财务上的难题？不是。世人会贪心，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就再也一点都不会起贪心？不是。我们在这些方面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和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是信，是信。而你我现在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你一信耶稣你就有永生。你这点如果动摇的话，你再去看这个四种田地的比喻，你已经乱了。就是你如果说信耶稣得永生这点你不牢固，那么你看这四种田地，你会我说的把前面三种的田地其实它都是不信的人，你套在一个信的人身上，特别是套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很害怕。所以我们说信是领受福音第一点，我讲的说领受福音是容易的，你要知道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因为天父为我们计划，对不对？因为圣灵把这样的工作把福音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是三位一体上帝做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们而言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所以只要接受福音你就得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的难，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福音的难难在哪里呢？福音的难难在于其实照我们的本相就不接受就不信。你有没有注意，其实我们有时候讲的很简单的话，其实把很深的道理讲了。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讲基督徒说我们自称是信主的，对吧？我们讲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也简单讲说那些人叫做什么不信的，是吧？就是这样区分的。你看到哥林多前书讲的，保罗提醒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就这么简单区分的，是吧？那我们和世人的区别就在于信，就在于信。那么这三种我们说福音之不容易，领受福音的不容易在于哪里呢？在于其实照人的本性，人不能信，人不愿意信。不愿意信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四种田地的比喻里面讲了三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飞鸟，飞鸟这里面讲的这个比喻的是谁啊？比喻的是魔鬼。那恶者就是福音的道，我们刚才讲的福音道，本来这个人听福音，因为魔鬼很害怕，魔鬼知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弟兄姊妹啊，魔鬼知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知不知道？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哈。魔鬼，我们这些人是有身体有灵魂的，对不对？魔鬼是灵界的恶者，魔鬼会不会看一个人头上放光，这个人是得救；吃那个人头上发黑，这个人是不得救。魔鬼有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
有没有这个本事？绝对没有。只有上帝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他要做的工作，因为他不知道谁听了福音会得救，所以他是不是要拦阻所有人听福音？弟兄姊妹，你不要把魔鬼当成全知啊！全知是谁的属性？你们知道吗？
上帝。
上帝的属性，上帝才什么都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软弱，就是啊，他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觉得说啊，这个事情魔鬼肯定知道。我说谁说魔鬼肯定知道？你发生的任何事情，上帝肯定知道。你心思里面最深的心思，上帝也知道。阿门吗？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说魔鬼是全知的？不知道，魔鬼好多都不知道。所以你现在心里想什么，魔鬼很多都是观察，然后派个小鬼跟着你观察，然后他推论出来的。你不要觉得魔鬼啥都懂，因为他有经验没经验？魔鬼有经验没有？有。魔鬼有几千年害人的经验，对吧？从亚当开始他就试探我们了，对不对？大卫怎么跌倒的？保罗原来是个怎么样的人？加尔文曾经说过什么话？马丁路德是怎么样子的？马丁路德怎么从一个修道士变成了一个基督徒？魔鬼这些历史他很了解，他只能根据他的经验来推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领受之难，第一个难就是主在这里讲的就是魔鬼拦阻。但魔鬼为什么要拦阻我们信福音？我们守律法，魔鬼会不会拦阻我们？律法对魔鬼有没有威胁？法利赛人对魔鬼有没有威胁？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讲提到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的父是谁？你们父是魔鬼。法利赛人很深的认为自己在跟魔鬼作战，但他们能不能打败魔鬼？一点都不能。谁能够打败魔鬼？弟兄姊妹，耶稣。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主耶稣给了谁赶鬼的权柄？给基督徒。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有一次他赶鬼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士基瓦，就犹太人士基瓦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是耍法术的，对吧？他们耍法术，然后他们一看发现保罗太厉害了，对吧？保罗一赶鬼就把鬼赶走，所以他们那次耍法术要赶鬼，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鬼。那些鬼怎么说？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些鬼说耶稣我们知道是谁，保罗我们也认识，你们算什么？结果跳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衣服都给抓了，是不是？他们吓得赤身露体跑掉了。那谁有权柄能够打败魔鬼？耶稣有权柄，信耶稣的人有权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之后，魔鬼为什么会拦阻我们领受福音？因为福音是制胜的法宝，是我们得胜魔鬼的工具。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搞错了，以为说靠着我的禁食祷告我能打败魔鬼吗？法利赛人禁食不？弟兄姊妹，禁食他能不能打败魔鬼？不能。你明白吗？有些人说我把圣经熟读，法利赛人也读圣经，所以不是靠这些的，靠的是什么？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所以魔鬼一定拦阻你信的是福音。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只是去钻研律法，像法利赛人一样，魔鬼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你根本威胁不了他。但一个人哪怕他原来很糟糕很软弱什么都不懂，结果有一天他去聚会听福音，他说我信耶稣，完了，这个人是魔鬼的克制魔鬼的一个勇士就出现了。而且我们一信耶稣，魔鬼有没有机会把我们灭掉？对不对？
没有。
有没有机会灭掉我们？
没有。
永远没机会灭掉我们，只有我们灭他，没有他灭我们。所以你说他要不要拦阻我们听福音呢？ 要。所以我们说领受福音之难，第一个难是难在魔鬼，他会拦阻你。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比如说不仅是我们星期二，你们平时在各自教会当中，比如说主日聚会啊等等之类，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拦阻啊怎么样子，祷告主，求主给你看，是不是啊？听领受福音，每次你包括我们说，我也建议大家是这样的，我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才这样，你要为你所在的教会，不仅仅是我了，是为你们所在的教会的传道人去祷告，求主使讲台把福音给举起来，把基督举起来，那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明白福音的时候，对魔鬼的威胁就越来越大，魔鬼就越来越怕你们。而我们对福音不清楚，我们还怕魔鬼，就是我们讲呢，你明明有剑可以一剑把魔鬼刺透，但你还那个剑不知道怎么拔怎么用，魔鬼反而还吓唬你，对不对？不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只要领受了福音，你只要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了耶稣我们就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领受福音之难的第一个难，就是飞鸟的威胁，就是魔鬼的威胁。第二个难是什么呢？凸显石头地。凸显石头地其实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说，这个我们能不能用旧皮囊装新酒，能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不能。所以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亚当旧生命，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话，其实我们对福音的领受会不会真正的信耶稣接受福音呢？不会。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我当然不是说我那个同学永远就不会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是一个人从起初一直到他死掉他都拒绝福音，这才能叫做亵渎圣灵。他今天不接受福音，你不能说他就亵渎圣灵了，对不对？保罗有没有抵挡福音过？
抵挡
好多次呢，对不对？斯蒂凡传福音他不接受嘛，他到后来的时候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才醒悟过来。那我们说这个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回到我们刚才讲福音的容易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在他里面的话，这个人他只会对基督教信仰或者圣经里面的知识或者叫做基督教的哲学感兴趣，但是有一样重要的事情他不会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不会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他不会接受，明白吗？你注意，真的有些人是这样。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些人您讲这个什么最伟大的推销员，我记得有一本书，他把保罗讲的说保罗是一个好像很会很有推广能力，这个我说保罗传福音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在保罗身上他要学的是怎么把产品卖出去，而不是从保罗这里学怎么接受耶稣做救主。你要问，就是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在肉体当中的话，他如果喜欢了基督教的东西的话，他顶多把基督教的我们的圣经知识当作是一种哲学来研究，但是他研究完了以后他不会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二十世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这个人是一个应该算是什么一个思想家，汤因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以前买过他的书，他写的书很厉害，世界文明史，他写这个书他对宗教研究的非常的深，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伊斯兰教的特点是什么？佛教的特点是什么？佛教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伊斯兰教是怎么起源的？然后圣经是怎么开始的？包括圣经里面的，因为他要搞研究，他对圣经里面的好多东西他都细细的研究。但是这个人的态度是一个不信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是这是宗教啊，我就搞一下宗教比较，我觉得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一样，就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哲学，而不是把它当作说什么。我们说，所以这种就是我们一个人只要在肉体，你发现其实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子的。你们注意，主耶稣批评他们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以为这圣经能够使你们得永生，其实这经就是给我怎么样做见证的，但是你们却不信。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不研究，而是什么？而是他不信，他不接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不是要让大家害怕，你当然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你自己要去省察我是不是把基督教的真理只是当做一种人生哲学。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能信， 如果你信了耶稣，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你自己以前就能做的。就是我举刚才的例子，我跟我同学一起去，他一开始去我还不去，到后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去这个也类似像我们这样子，还没有我们现在人这么多，去参加这个，就是我当时在广州我后来加入的教会里面，在里面就是这样，我去了，然后有弟兄姊妹问说，我们也来了两个新朋友，大家欢迎是吧，也像我们这里一样欢迎新朋友，然后问说你是弟兄吗，问我们两个你们是不是弟兄啊，那我那个时候我说是，因为我信耶稣。那我那个同学就他也是诚实的嘛，他说我是来研究研究的，我是来研究研究，我对基督教有好感。那他后来他就不来了，他后来就不来，因为他发现讲他想研究那些东西不讲，因为老是讲耶稣，他想的他是你给我讲讲基督教的建筑啊，你给我讲讲这个其他东西我有兴趣，但你讲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他没劲的。你记不记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在雅典，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雅典，在雅保罗在雅律巴谷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些雅典的那些哲人那些学士也说，哎，让这个人来讲一讲，这个人要讲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我想听一听。但是圣经上面评论说这些人是把这个当做什么来听啊，当新闻来听，呀，从来没听说过人死了还能复活，哎，听听他讲，听完了保罗讲完以后他们信不信，他们就散了，听完了啊，可以了走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们一开始保罗讲的时候，是不是保罗没讲他们就来打保罗，是不是保罗没讲他们就来打保罗，没有，他们表现出来对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这个福音真理他一开始表现出来很大的兴趣，就像这里面讲的说种子撒下去他马上就哎，来来来，别的地方是逼迫保罗，你们注意到是不是啊？逼迫保罗，这些人不逼迫，这些人给保罗提供一个讲台，就好像类似什么，就是保罗到了雅典了，然后好像搞了一个大礼堂，然后有一个高台说，来兄台上来讲讲，我们听听，这个是不是欢迎的态度，丁子们是欢迎的态度，但是听保罗讲完了他们没劲儿，原来讲这个啊，讲死人复活，讲这个没意思，我们希腊我们看重哲学，你这个哲学我觉得没啥意思，他们就不听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拦阻信福音之难是在于说，只要一个人没有圣灵给他的新生命他不会信。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问自己，我们有时候问一个问题，我重生了没有，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重生了没有，我们有时候问一些弟兄姊妹说你重生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们再换一个角度问说，姊妹你信耶稣没有，信了呀，信了信了，接受不接受耶稣做你就接受，我说那你就重生了吗，信怎么跟重生是一回事，对，信跟重生是两回事，但信跟重生有个紧密的关系，只要一个人没重生他不可能信，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的心是什么心呢，信心，就我有一个信耶稣的心，我有个接受耶稣做我救主，我心里面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的血来洗净我的罪，是吧，这个是圣灵放在你里面，你记得保罗这个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原来这些人，所以主耶稣讲的和旧约是吻合的，旧约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里面有一颗实心还是一颗肉心呢，
实心，
凡是没有重生的人心像石头一样，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地叫做土浅石头地，那土浅石头地这个地就是好像有一点反应，但是他绝对不会信，绝对不会持守下去，但是圣灵来了做一个重要的工作，给我们重生的时候把实心拿去换上什么，换上一颗肉心，把这个肉心给我们换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呀，你换上肉心以后，你听了福音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接受耶稣，你说两句，我那时候听了好多次，一直没接受，到后来才勉强，后来慢慢接受了，可不可以，弟兄姊妹？这个正常不正常啊？其实这个很正常，你不要老是我，所以我们那天就讲，哇，我要重生，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特异的经历才叫重生？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受洗的时候，因为大家刚受洗的时候都比较软弱，我那时候受洗的时候，我很希望，我那时候受的是浸礼嘛。然后一个我们那时候搞一个大水池在里面浸，我很希望说 如果我一进进去然后从里面一出来的时候，最好整池的水全都变黑了，哎呀说明我的罪被洗掉了，但是我起来以后水还是那样。当然最后大家都洗完了有点脏，因为洗的人多了，对不对？你就是我们很容易希望说我这个信呢要很，其实你能够信真的是一个神迹，但是你信的过程就你而言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阿门不？真的你信是很自然，但是你能信本身是个神迹，就是你照作为你里面是实心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绝对不会信的，但是你居然信了，这是不是神迹啊？是，但是这个你能够信就你而言真的是自然，但是它本身却是超然。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个这个难处。第三个难处是什么呢？第三个难处就是主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荆棘吉利地，是不是？荆棘吉利地就是说道种撒下去了，福音撒下去了，结果出现什么情况啊？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把这个种子给锁住了，它长不出来了，是吧？长不出来。我们说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他的吸引力，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家，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一切。你会注意，比如说有些人没有信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拼搏奋斗的很厉害的呀，大家同意不同意啊？真的，有些人他一生的追求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对吧？所以有些人，哎呀，怀才不遇啊，或者有些人说，如果我这一辈子，如果我事业奋斗能够像马云，或者二分之一个马云，或十分之一个马云，我就满足了，是吧？因为他的心在这方面只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世界如同荆棘吉利，想要挤住我们。就是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讲，但是当你有一个重生的心在你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国的荣耀开始吸引你。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亚伯拉罕、撒拉、以撒这些人死了，他们死的时候其实得着迦南地没有？没有，没有，迦南地根本还是外族人站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他们却因信有一个盼望，盼望更美的家乡。其实他们的盼望不是，已经不是迦南地这块地方，他们盼望的什么？天堂。所以他们虽然有机会回去，就是亚伯拉罕可以回乌尔去，乌尔其实是很富裕很繁华，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迦南地是很落后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说我不回去。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这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有世界给你很多引诱，对不对？作为基督徒有什么好处？特别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比例那么低，哪比得了人家佛教徒，哪比得了人家其他那些，人家比例多高啊，对吧？你们不要做基督徒，你心里面总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你对这些，你有的时候可能软弱，但是你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像你里面那个火是不会被熄灭的。我盼望天堂，我盼望永生，我盼望和耶稣相见的日子。真的，我们在这方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在座的所有人，有没有人见过耶稣？有没有人举手说我见过耶稣？见过没有？我没一个人见过耶稣，但是我们为什么就这样子爱他，盼望见到他？你觉得奇妙不奇妙？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神迹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一个人从来没见过另外一个人，但是深深的爱这个人，为这个人死都愿意，这是不是神迹？
是
神迹。耶稣跟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从来，我们没一个人见过耶稣，但是我们说不，你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想把我引走，让我不再属耶稣，不再爱耶稣，不再信耶稣，不可能。这是谁的工作？
圣灵，
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会不会软弱？会，但是这些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你会看到这是三个难度，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你还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很多地方怎么样，因为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不是从因信称义的福音开始，是从其他的，甚至在怀疑自己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让大家很多的纠结。我讲的第三点是依然是给我们很大安慰的，就是凡信了耶稣的人一定得到百倍的祝福。你注意第四种田地是什么田地？是不是说结实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
落在豪土。
落在豪土。我们原来是豪土还是坏土？
坏。
我们原来是坏土，圣灵改变我们的心了，对不对？使我们接受福音。而这里面讲的30倍、60倍、100倍，就是我刚才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马上是从行为上面去考虑的呀。 什么时候我结30倍的果子，什么时候我结60倍的果子，什么时候结100倍的果子。不，我说你从恩典的角度去考虑的话，这是一个应许，你们注意到没有？首先这是一个应许，就是你信耶稣，上帝就一定给你100倍的祝福。你能结果子不是你自己挤出来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吹气球，吹起一个气球来挤一挤又吹一个，不是的。你能够结果子是不是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里面是应许我们说，凡信耶稣的一定有100倍的祝福。所以你注意主耶稣讲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讲说，你们若不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些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的，莫不是今生怎么样得100倍，来世什么得永生。这就是主讲的。所以你要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你心里面有个确据，有个坚定的相信，上帝必加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是不是一定是让我们有钱？这不一定，这不一定。你也不要说一定不是哈，我再强调一点，这不一定，而不是一定不是。比如说一个人确实需要钱，上帝知道他的家庭需要钱，上帝可不可以用钱来祝福他？可以。一个人哪怕他富裕了，但是上帝可不可以继续给他钱？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上帝是喜欢施恩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我们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有得救的智慧。这是上帝给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钱，钱今生过去就没了，对吧？在天堂是花人民币还是花美元？你怎么样啊？天堂是花人民币、花美元、花黄金，还是花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用花，
对不对？所以，但是今生钱财我们有用没有用？有用。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心，凡是你需要的，真实你需要的，上帝肯定给你，对不对？上帝不给你的，你不需要。这是信心，是不是？这是信心。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一点。所以我说，你要看到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要抓住这点的时候，你信中首先是从应许、从恩典的角度去看，上帝必祝福我，上帝必祝福我。信了耶稣，我们领受的是福音，阿门不？
阿门。
福音首先是讲我们背十字架，还是讲耶稣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愿意为耶稣背十字架，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你不讲基督的十字架，一上来就讲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就把好多人给吓坏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的。福音是福音是祝福的意思呢，还是说上帝准备严苛对待我们的意思？
祝福。
你要相信这点。所以福音首先它意味着祝福，所以上帝是愿意祝福我们。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所以你要从这个去看。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那第四种田地，你要从应许、从恩典的角度去看，不要一上来就从行为的角度去看，我能不能结30倍，我能不能结60倍。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从来不存在上帝没给你就跟你要。你能结果子一定是上帝给你，而上帝在这里你要抓住，这是个应许，你必结果子100倍、60倍、30倍。每一个基督徒，这里面是不是指的传道人？是不是只有传道人才能结果？还是指的某些比较属灵的人才能结果？不是，这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恩赐不同，有的是100，有的是60，有的是30，但是总是有。你放心，主一定会给。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要把基督徒过程当中的软弱等同于这里面讲的三种田地。这里面讲的前面三种田地都是指的不信灭亡的人，你搞清楚。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其实软弱起来跟不信的人有没有区别？其实真的没区别。我说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我们还会比世人多犯一样罪，承认不？我们容易犯一样罪，叫假冒伪善的罪。你信了耶稣了，是吧？然后有时候自己犯罪还装作这个装得很属灵啊，怎么样，比别人犯多一样，因为别人就是摆明不信耶稣，对不对？我们还会犯多一样罪。就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在把过程之中，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问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身体而言，我们是不是一信耶稣我们这个身体就变成不朽的了？
不是，
我们还是一个必朽坏的身体，会生病，对吧？ 我们一信耶稣，上帝给我们里面放了一个肉心，但是我们里面罪的残余还在不在？在。我们灵魂心灵之中的败坏还在不在？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人会犯的罪基督徒都会犯，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之前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当时我看了我也很认同那个评论的说法，后来我想想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什么呢，就是有人评论说他们美国才比我们中国这方面数据统计他要多得多，他们说统计说教会很败坏。怎么败坏呢？他说美国这个社会的离婚率有多高，美国的教会的离婚率也有多高。我那时候对呀，这怎么能行呢？教会应该是最圣洁的，是不是啊？但是后来我想想不对，因为这个教会是美国的教会，它里面接纳的是什么人灵呢？接纳的是圣徒还是罪人？所以他跟社会差不多，一点都不奇怪。当然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生命要不要更新，要不要改变？你比如说有些人他离婚了以后他才信耶稣，可不可以啊？
可以。
那你去统计那不是跟社会一样吗？对吧？但是他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讲，他会不会上帝会不会不让他结识30倍60倍100倍？不会。但是他的软弱和世上的人的软弱是不是一样？一样。所以你看有些人看旧约的时候，有些不信的人抓住旧约，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抵挡不住了。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喜欢大卫？我说对了，大卫是属灵的伟人，大卫那么阴险是吧，把人家老婆抢过来，亲兄弟一样的乌利亚给人家设诡计给人家害了，你们还说他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其实阴险不阴险了，那个大卫那个时候阴险不阴险啊？极度阴险，非常阴险，还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带过去。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封信不是让别人带？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卫为什么把那封信让乌利亚带啊？万一乌利亚把那个信一拆开，好啊，你想害我，乌利亚反了怎么办？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卫为什么让乌利亚带那封信？是不是当时只有乌利亚一个人回来？不是。为什么大卫让他带？我说我，你要从人的罪恶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大卫的计谋的一部分。如果乌利亚敢把那封信拆了，大卫就正好有机会来杀他。总之我要他死。你拆了，因为我这封信是给前线元帅的，对吧？你把我的信拆了，我就是故意试探你的，我就看你听不听话。你居然把重要的军机信件给打开了，该死，砍头。所以乌利亚拿到那封信是必死无疑。阴险不阴险？阴险，非常阴险。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啊，跌倒在哪里呢？跌倒在这里，就是我们把人当基督了。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
不是。
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不见一人怎么样，
只见
耶稣。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软弱。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梁弟兄，我就怕你讲这些，你讲这些好像给我们犯罪的借口。我不给你犯罪的借口，弟兄姊妹，我只是告诉你，你犯罪跌倒的时候，我给你一个不受控告的借口，就是你知道你一定会有软弱的，你一定会有跌倒的时候的。但是你跌倒说，记得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在神与人之间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让你知道，我讲这些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说你去犯罪吧，没关系，你也设一个计谋把一个弟兄害了啊，你这是听到哪去了，对不对？绝对不能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跌倒了不奇怪，你不能因为一次跌倒。我们能不能说大卫是三种天地之一？他的阴险是不是其实在有某些方面超过世人了，是吧？保罗有没有杀过人？怎么样？杀过。你知道他没信主之前有没有杀过人呢？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是同谋者，他还把好多基督徒抓起来投到监狱里面，让人说亵渎的话，就逼着人说亵渎耶稣的话，凶残不凶残呢？凶残。彼得是不是只有三次不认主？弟兄姊妹，除了三次不认主以外，彼得是不是就不软弱？
不是。
彼得后来有没有软弱过？圣经记载的有，有，对不对？在安提阿教会，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他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然后有那些犹太化的那些人来了，彼得本来跟外邦就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吃饭的，结果他坐一边去了，不跟大家在一起，让不跟他们在一起，为了讨好那些律法主义者。犯罪了没有？犯罪了。保罗站起来当面抵挡他。你能不能说彼得这个时候你看图前石头，能不能这样说？林总，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说圣徒的软弱在某些方面来讲和 不信之人的问题表现几乎一模一样、
嗯、
所以圣经要求我们看圣徒用什么看，用信心，我们也要用信心去看。你注意有一件事情其实深深感动我们的事情，也是在福音书里记载，主耶稣基督在他要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是吧？说了这句话以后，彼得是不是看了约翰，约翰是不是你，拿单也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怎么说，他们一个个在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是不是我，没有一个人怀疑是犹大，你们注意到没有？因为他是用信心去看，犹大后来显明是卖主了，那是主显明的。我绝不随便论断弟兄说，啊，我早就看出来了。犹大其实喜欢偷钱袋里面的钱，这件事情是不是犹大死了以后他们才知道的？圣经上有没有说？没说，很有可能其实之前他们就知道，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了，对不对？犹大是管钱财的，但是经常取钱囊里面的钱，自己把大家的钱拿来自己私用。但是约翰有没有说，我早就观察到他会偷钱，所以他肯定会卖主，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很多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用在不信人身上的这些经文用在弟兄姊妹身上，伤害的很多都是软弱的弟兄姊妹，伤害的都是不应该伤害。你必须要看清楚，必须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不要把信徒的软弱和不信之人的他们的生命的表现把它给搞混了。一个人我怎么判断弟兄姊妹，我根据什么判断？一个弟兄姊妹我能不能知道他的内心？我说我知道静红姊妹的内心里面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知道谁谁谁的内心里面是乌黑一团。有没有人有这个本事的姊妹？没有。所以我说静红姊妹或者说杜佩姊妹或者哪一个弟兄，然后讲了我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得凭着信心说，那我相信我们在天堂会见面，是吧？我们谁知道，谁知道天上能不能见到你呢，是吧？我也不晓得你怎么样，这个不叫信心。你的信心我只能去这样去判断，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去看到的，这是我们说第一段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故事，因为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再打开马太福音十三章。好，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再来读麦子和稗子。好，我们来读从24节，我们24节我们读到第30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24节到30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今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
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不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那我们再来读第36节到这个43节，我们因为这是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我们也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看见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壳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因为这里面我为什么我说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去讲，你发现因为它是类似的，而且它也讲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去做判断，说这个人我判断他是恶者之子，我把他从教会里面薅出来，
不能。
这里面讲不可以，这里面不可以。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说从这个故事当中，他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就是和刚才的比喻它之间是有关系的。刚才那个比喻是告诉我们有四种田地，对不对？好土撒下去，种子撒下去，它就长出来了。但是呢，当好土长的时候，同时又有恶者来，怎么样子呢？败子也长起来了，败子也长起来。我们说这里面这一段故事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说有几点跟大家去讲的，就希望大家可以心中更明白。第一个，主在这里讲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很清楚，一切的败坏和邪恶是不是从上帝来的？
不是，
不是，上帝只撒好种，绝不撒坏种，绝不撒败子，你明白吗？对不对？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定是好的。我们为什么讲这点？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些人太所谓强调神的主权，强调就偏到一边去了。有些坏的不好的能不能说是上帝的作为啊？不是，顶多是上帝许可。比如说魔鬼把主耶稣基督，他试探主耶稣，这就是上帝的许可。魔鬼进了撒旦的心，把主耶稣卖了，定十字架，就这件事情而言，是不是一个坏事？上帝许不许可这件事情发生？许可。上帝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对不对？他们把耶稣杀了，以为他们得逞了，魔鬼当天肯定高兴得不得了，神的儿子都被我杀了，成功了。没想到怎么样子呢？耶稣定十字架才是成功，我们才成功，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知道坏的，比如说圣经上面没有讲圣灵引导卖主的犹大把耶稣给卖了，有没有这样说？说那个卖主的犹大吃饼的时候，撒旦怎么样子？撒旦就进了他的心。所以一切坏都从恶者来的，你不要有任何时候有一个错觉说坏的也许是上帝让我做，绝不可能，对不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跟大家借着这个故事让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希望大家去明白，其实地上的教会，任何的教会，它都是败子和麦子有掺杂的。你不要指望有一间教会里面纯粹绝对个个一定都得救，这是跟主的讲的故事不一致的。但是我也刚才强调了，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抱着一个怀疑的眼光去看，我看这个像那个像，能不能这样子，弟兄姊妹啊？我觉得这个姊妹我觉得肯定是麦子，那个上次骂了我一大通又不肯悔改，估计就是个败子，能不能这样子，弟兄姊妹啊？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说没有一个教会它能够这个保证这个教会纯粹只是麦子。那我们强调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注意这里面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重要区别。天主教他们有一个教义是我们基督教没有的，天主教的教义说什么？教会之外无救恩。他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加入到我们天主教里面才能保证他得救，而且是我们这个有形组织的天主教。那基督教讲我们怎么得救？
因信成义。
对了，因信成义。如果一个人没加入教会，他信了耶稣能不能得救？
能。
能。所以我讲，但是有些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就我们说天，有些人认为说我都加入教会，只要我加入教会我就能得救，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信成义，你加入教会不代表你得救，你得信耶稣。你只要信了耶稣，哪怕你一时找不到教会，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其实严格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从有形教会的角度来讲，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加入一个教会？
没有，
他没机会，是不是啊？我当然不是鼓励，哎呀，梁弟兄，你一讲我又释然了，我以后我不参加任何教会了，不是让你这个的，不是让你这个，就是有些人他没机会加入教会，但是他信耶稣了，可不可以得救？
可以。
但是一个人说我加入教会就一定能得救。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得救不是靠加入教会的，靠的是什么？
信耶稣。
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信的人就有永生，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主在这里给我们，刚才我们跟大家一直强调，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能为教会的圣洁或者对一群人的圣洁过分的热心。 就是这里面这个人传道人的一个危险，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危险。他哎呀主，咋回事啊？你不是撒的都是好种，啥时候把麦子给长出来了？我把它薅了吧。主让不让他薅？不让他薅。为什么呢？因为你薅麦子的时候一定把麦子也给薅坏，一定要把麦子给薅坏。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分辨力很差。为什么我在这方面，大家是很多弟兄姊妹河南的这方面比我更好一点。我那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到农村，然后我就看了地里面，我说这种的是啥，他们就笑了，你梁弟兄你真的是啥也不懂。我说这是啥呀？那他说这是麦子。哎呀，我说我怎么看着跟草差不多，我分不出来。然后人家那个村自己在院里面种了一小块，我又搞不清，我说我这个他在家里面种麦子干啥？人家说你搞错，这不是麦子，这是韭菜。好，我分不清，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太骄傲了，我们认为自己我分得清这是麦子还是麦子，你分不清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一个基督徒软弱的时候和一个不信的人几乎一模一样，是吧？然后你知不知道他的内心？当一个人口里面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你能不能爬到他心里面，把他心挖出来说，我就看出来你是真信假信，能不能啊？所以我上次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主日讲到的时候，我提醒我们一些弟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骄傲是违背上帝的话，上帝说了我们不听。什么呢？你们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上帝讲过，他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阿门不？这圣经上面讲。但我们有些基督徒，对呀、啊，人看外貌多糟糕，我要看内心。进前部弟兄姊妹，你仔细想想，这样的想法进前部其实不敬虔，因为你这个人，你只能看外貌，你要借着他口所说的，借着他所做的，你来看他做的对不对，这个同意不同意？你不能说我只看外貌，所以他明明作恶，我说他心里是好的，他都一巴掌一巴掌打人的，你说他心里是好，行不行？不行。但是你能不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说我要效法耶和华，我不看外貌，我看内心，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所谓的属灵追求已经走火入魔了，真的，我说这走火入魔了，就是变成论断别人的内心。你不能论断别人内心的，是吧？我只能说你做的这样做不太好，那样做不太好，对不对？但是你心里如何，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能说，比如说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噼里啪啦打人几巴掌，我说这样不好，但你可能跟我一解释，可能我真的误会了哦。他说我不是打他。我告诉你吧，这个人怎么样子的，我现在是个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他现在有什么状况了，我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急救法，你不懂是不是啊？比如说一个人溺水了，给他拉上来，我趴在他那儿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以为我在那里玷污他？我不是玷污他，我是给他做人工。哦，那我误会，是不是？这些我们不能够判断别人的内心。所以这个奥古斯丁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更加宝贵，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判断谁是败子和麦子，对吧？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今天的败子不会变成明天的麦子，是不是啊？今天哪怕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他自己说我不信耶稣，我不信耶稣，但我想听一听你们讲的，我们出去，不让你在我这儿听，你都不信了你听什么？我们要不要这样子搞定？不要，真的不要。因为他听一听听一听他就信了，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改变人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对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提醒很深，就是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是不是啊？我们自己要不要被人论断啊？我们要不要被人论断？有人说你不得救，我就哭着回家。那个弟兄很属灵的，他说我不得救，我知道我真的没得救，行不行？要不要？不要，因为没人有这个本事。所以你注意，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他的圣灵，对，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啊？所以有没有讲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和教会的牧者同证我们是神的？有没有这样说？圣灵和我的心，我自己知道我信没信，我接没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有没有接受耶稣的血， 我有没有愿意让耶稣替我把我的罪给他，把他的义取过来？我愿意了，我得救不得救？我肯定得救，这就是我得救的确据。你明白吗？那我们讲，那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讲，那雅各书怎么讲？弟兄姊妹，雅各书有没有讲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吧？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是一样。所以雅各书里面是讲的说，你要让人称你为义的话，你得借着行为。阿门不？人要说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基督徒，你没好行为，人家能不能说你是个好人呢？肯定不能，对不对？但是使你得称为义进天堂那个义是谁给的？
上帝
给的。所以你要让人看见你的好见证，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必须有行为。同意不同意？所以基督徒能不能说我不追求好行为，我不追求敬虔，我不追求行善？不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靠行善得救的？你的良心站稳是靠你说看，我昨天做了好多好事，所以我觉得我肯定得救，是不是这样子站稳的？能不能用这个来站稳？对不对？绝对不能，绝对不能。我是站稳绝对只站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格格他山，那个地方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我而言，我要能够良心站稳，所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都说这样的话，你要使你的良心在上帝面前站稳，是一点都不能靠行为。你在上帝面前不夸任何的行为，这才能够使你越站越稳。你在上帝面前有什么行为好夸呢？对不对？我们的行为都不完全。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站稳的时候，我只说一件事情：天父啊，我身上有你儿子的血，你必看你儿子的血接纳我，这就是我的信心，对吧？而不是说天父看，你看我做的多好，你注意不注意？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祷告的故事。法利赛人怎么祷告的？主啊，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他是不是以行为夸口？主说有没有说他好啊？没有，我只能以上帝的恩典。像刚才弟兄讲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在乎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唯独在乎耶稣基督。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就使我们真正的信心坚固。然后我们说回到这里面所讲的稗子和麦子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要随便，我说一，不要像刚才那四种田地那样子随便因为自己软弱把自己判论断自己说我是前三种田地。你也不要因为稗子和麦子的比喻，然后你因为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就说我是个稗子，是吧？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什么？你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你发现自己犯罪跌倒软弱的时候，你其实这个时候恰恰需要是从耶稣那里得力量。真正的悔改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我的罪耶稣都赦免，而不是我悔改然后耶稣才用血洗净我。不是的，我知道耶稣赦免我，这样子你才重新得力，你才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吧？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大大的重担压着你，你根本走不动。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天路历程里面那本书，如果大家没读过，我鼓励大家读，是非常好的一本书。那里面讲那个基督徒刚信了主，从毁灭城里面出来，他走得很慢。为什么走得很慢呢？就他已经信了耶稣，他已经接受福音，他已经离开世界，但有一件东西他一直压着他，在他背上，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罪担。那个罪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然后有个聪明人给他指教说，你是不是想把罪担拿掉？他说想。我给你指条路，你往那座山去。他往那座山，哪座山呢？西奈山。哇，他往那个山走的时候，摩西在那里领受十诫，就这个人想教他怎么用好行为不再犯罪。结果他到那个山吓得不得了，因为西奈山是摸都不可以摸，凡摸这山的都要用石头打死，他不敢上去。结果遇见传福音的传道人，传道人说，我带你去另外一座山。哪一座山呢？格格他山。他去格格他山的时候，一抬头望耶稣，他肩上的罪担就掉了，就脱落了，就再也没有了。就是我们看耶稣，我知道耶稣已经把我一切的罪都担当了，我还背着罪担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轻装上阵，好好行善。阿门不？你想行善是不是好的？是。但是你想用定罪促使一个人行善，不可能， 是不是？你是知道我罪得赦免了，耶稣爱我，福音给了我，我在这个基础上面，我说我要行善，我要追求，我要成长。凡信耶稣的就有永生。我是站在，我真的信了耶稣，我不是在这里帮大家打包票，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必然有永生。我是朝着更好的家乡直奔的道路上面，这个过程当中有十字架我背，愿意不愿意？是吧？就像我们马上二月份就过春节了，有些人过春节打回家过春节，其实有些人买票买不到什么好票，对不对？有些站着，他为什么在路上可以忍受？也马上到家了，是不是啊？马上有些人在外打工，跟孩子有半年或者一年没见面了，或者跟父母有大半年没见面了，想着哎呀，快见到爸爸了，快见到我的孩子了。哎呀，路上就是每个座位站了十几个小时，他也觉得没关系，因为有盼望，对不对？我们也是，我们在地上要背十字架，但我有一个坚定的天国的盼望，永生是我的，天堂是我的，永远的荣耀是我的，天上的基业是我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舍了？所以我抓住这个，真的很喜，让我们感谢主，好吗？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两个比喻，下次我们去讲比喻的目的，还有其他几个比喻，好吗？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如果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土，所以你差圣灵保惠师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使我们可以领受福音。在这里每一个领受福音的心灵，你都必祝福我们，使我们结实100倍、60倍、30倍。也求助你赐给我们追求敬虔的心的时候，我们不心急，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想去薅麦子，结果把麦子也伤害。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常常有忍耐的心，常常彼此相爱，常常在信心当中去行。求主神保守我们，也使我们不受那恶者的控告，我们不随便的说自己就是前三种田地或者是败子，而是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信心，看到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心智坚定。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